洗约翰，特别指明是施洗约翰为主做见证。因为你会看到整一大段的经文里面一直重复出现的几个字，就是做见证。比如说一开始说这人来为要做见证，也就是说施洗约翰来他是为要做见证。他是为什么做见证呢？他说就是为光做见证。你就听到为光做见证，然后他说他不是那真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然后呢接着就说约翰所做的见证，就一直在重复，到最后结束的时候还是用做见证来做结束。他说这就是在约旦河外伯大尼约翰施洗的地方做的见证。那到底约翰做了什么样的见证呢？我们一起来看看约翰这个人。我相信大家一定不会陌生，因为在圣经里面你会常常看到约翰这个字，包括我们在身边啊，教会也好，或者说我们接触的一些朋友，在美国这方更常常听到有人叫 John， 对吧？叫约翰的。所以这个约翰是哪一个约翰呢？他不是写约翰福音的约翰，不要搞混了。他也不是写启示录的约翰，他更不是写约翰一二三书的约翰。他是哪一位约翰呢？我们常常给他一个定冠词叫施洗的约翰。其实这个约翰他的一生是一个很传奇的一生，他的寿数不长，他在地上也就是只有三十几年，跟耶稣一样，甚至可能比耶稣还更短的时间。耶稣是33年半，他比耶稣更短的时间。他跟耶稣是什么关系呢？我想在座的弟兄姊妹应该也了解，他跟耶稣是有亲戚关系哈，他是耶稣的表兄，就是表哥。他的出生是一个很传奇的出生，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他父母年老得的儿子，也就是说他父母都已经超过，至少比我跟王牧师生汤米的时候要年纪更大，对吧？至少我想应该都超过50岁了，才怀孕生的这个儿子。所以呢，他是他父母老年得的孩子，那是宝贝，绝对是一个宝贝。可是呢，他的名字呢，更是一个很传奇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他的名字呢，叫约翰。可是为了这件事情，你发现他的父亲在给他起这个名字之前，从知道上帝要给他们孩子的时候，到这个孩子出生要起名字的时候，这一整段时间他父亲为这个孩子整整哑巴了一段时间，可以算是10个月吧，应该是，对吧？10月怀胎哈，正常的话他父亲整整哑巴了10个月。为什么？因为当他父亲在侍奉的时候，在殿里面侍奉的时候，上帝告诉他说你要得一个儿子，可是他当时有一点不信，因为他和他妻子都很老了，已经他觉得是不可能的事情。可是呢，上帝就因为这样子他的信心软弱的时候，上帝呢就让他暂时说不出话来，直到他的儿子出生的时候，就是这个约翰，人家看到他太太生了个孩子就问，哎，你的孩子叫什么名字啊？就像很多时候我想我们做父母的都很记得，当你的孩子出生的时候，那个医护人员问你的孩子叫什么名字的时候，你会马上告诉他呢，还是说我先祷告想想？我想应该都很多人都已经知道自己孩子叫什么名字，包括我跟王牧师，我们结婚的时候就已经把孩子的名字都取好了，所以到了怀上的时候呢，就已经知道这个孩子的名字了，对吧？哈，所以呢，一直摸着肚子，一直跟他说 ，Tommy。你要听话要乖哈，按时候出来啊，不要听妈妈。结果他确实是什么，有一点不乖，因为什么，他整整待在预产期，就是预产期已经到了，他还赖着不出来，整整过了9天才出来。结果他出来的时候已经脐带都断了，王牧师连剪脐带的机会都没有啊。因为我知道美国的传统都是父亲帮新生孩子剪脐带嘛，所以王牧师连剪脐带的机会都没有。所以你就可想而知，所以当众人看到哇，这对 连老夫妇晚年得子很高兴，抱着孩子说叫什么名字。结果你知道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写了一个名字，什么写了一个约翰，就所有人都不明白为什么要起这个名字。那这就是上帝给他的名字，所以约翰的名字是一个很传奇的名字，是为此他的父亲写下来之后他就可以终于说出话来并且赞美神。那么约翰的成长是怎么样呢？他是在什么样的家庭成长呢？但我们应该相信他也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家庭，或者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中产的家庭，所以呢他受到很好的教育，因为他是祭司的后代嘛，他父亲是祭司，所以呢他受到很好的 教育，所以从小的时候就跟着学习很多的妥拉呀，很多的经文啊都背得流利的不得了哈。可是你怎么也没想到在他成年之后他却成为了贫穷，一个很贫穷的人。为什么？是不是因为他父母年老了去世了，他把他们家产败光了？不是，是因为他有上帝的灵感动，所以呢他就离开了父母给他预备的很好的环境，他去到旷野的地方。旷野有什么？旷野有的就是什么野兽，有的是什么，有的是干旱，有的是很恶劣的环境。他所以他是吃着蝗虫野蜜。哇，你可以想象如果今天一个人只给你吃蝗虫，只给你吃野蜜，你想你的营养够不够？你想你的身体会出现什么状态？它非常高蛋白，也有蜜哈，很甜，也没糖尿病啊，非常好的身体。而且它是穿着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着一根带子哈，所以它是很简陋。它为了神的国，它成为贫穷。可是你也不要忘记，约翰也有一个高光时刻。他的高光时刻是什么？我们今天说的高光时刻，他的高光时刻就是当他在旷野的时候，他大声的疾呼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所以呢这样子的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哦，就吸引了什么成千上万的人，从各地甚至城市都跑到那个地方去，约旦河的地方。他得到众人的拥戴，他有很多的门徒，门徒一堆哈，而且呢他能够去宣讲神国的福音，去为人施洗。你想如果今天我跟王牧师在这里说一声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如果是全西雅图人都跑来，那是不是我们的高光时刻？哎，真的是高光时刻。可是这样子一高光时刻持续了多久呢？没有很久。这样的高光时刻直到耶稣的出现。他跟耶稣有没有见过面？你们猜一下，他既然是耶稣的表兄，他有没有见过耶稣啊？你们觉得他见过吗？也许算是见过，但是他们真的是素未谋面。因为当他们的母亲怀他们的时候，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怀耶稣的时候，那个伊丽莎伯怀着约翰的时候，他们的确碰过，但是是肚皮隔肚皮的哈，碰过，两个胎儿在互相的跳跃起来，很高兴。你看，记得玛利亚怀着耶稣的时候，她为了就是什么，耶稣天使报了佳音说你要怀孕，然后呢就告诉她说你要去你的亲戚那个表姐伊丽莎白那边去哈。结果她去到的时候，伊丽莎白怀中已经怀了六个多月了。这个约翰在肚子里面，他这个胎就跳动起来，所以他们那个时候是真的是碰过面。直到耶稣来受洗的时候，施洗约翰知道这就是上帝差来的，上帝的羔羊。所以当耶稣出现的时候，你知道吗？约翰就开始面对他人生的一个大的一个患难临到。为什么？很快所有来问他的人，你看看到没有，来问他的人说无论是祭司也好，利未人也好，法利赛人也好，或者是各样的人来问他说，你是 基督吗？他说我不是。你是以利亚吗？他说我不是。你是先知吗？我不是。所有的他都不愿意，就是通常如果人问你叫什么名字的时候，你会怎么说？哎，我叫某某某，对吧？都会叫个你是谁啊？我是从哪里来的？叫什么名字啊？我现在职业什么？我们一般都会这么介绍。可是约翰没有，他只说我都不是，我什么都不是。那么你到底是谁呢？他说你到底是谁？你自己说一下。他说我只是那个声音，我只是在旷野的一个声音，那个声音就是要预备主的道，修直主的路。我只是那个开路先锋。他把耶稣引导出来，他把耶稣高举起来。所以当他为耶稣施洗的时候，他还是为耶稣施洗的呀。他说这是神的爱子，这是上帝的羔羊。他甚至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来跟着耶稣。他把他的门徒差到去跟耶稣。到后来呢，他因为指证这个希律王不应该娶他的哥哥的妻子，就他嫂嫂为妻这件事情得罪了皇帝，结果他被关押，失去了众人的拥戴，失去了说话的机会，就是传福音的机会。他也失去了一群跟随他的门徒，他更失去了自由。到最后他是怎么死的？他是被砍头的。他是为了一个小女孩跳舞跳得好，结果呢皇帝说要奖赏她。这个小女孩去问妈妈，我要求什么？妈妈说你就要施洗约翰的人头给我。她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戏言也好，或是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她就把她的命也没有了。所以就是这样子一个传奇的人生，他却认定了他的一生就是要来为主做见证。他是一个很耿直的人，他没有夸大，对吧？他是明明的说，而且他的一生就是要高举耶稣。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他知道自己的身份，自己身份就是一个仆人，就是为耶稣预备道路的，是那为争光做见证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到底这段经文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动和提醒？我觉得我作为牧师，我跟王牧师是很幸运的，因为你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都有机会听到你们的见证。我跟牧师常常在讲道的时候会分享我们的见证，所以你们都有机会听到我们的见证。可是我们更有幸是能够听到你们的见证，因为让我们看到你们身上有神的荣美，让我们看到神在你们的家中行走，甚至让我们看到你们的生命被神改变，实在是太多的见证，所以说不完。如果我要一一的点你们每一个人的见证，我想我在这里站了五个小时都讲不完。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个慕道的朋友，你们的见证啊，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我的见证你们也听过，你们的见证我们也有机会听到。虽然你们可能彼此，你在你的旁边看一下你隔壁的，也许你不一定很熟悉，或者是你熟悉他，但是呢我相信你一定也有机会听到他的见证。所以我就不再重复了哈你们的见证，但是我今天确实想透过另外一个约翰他的见证，或者是别人见证他的一生，让我们可以看到到底一个人他的一生该怎么样为主做见证，那就是用生命来做见证。所以我相信你们每一个人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你仍然能够说我要为主做见证，我相信你的一生一定是一个非常蒙福的一生。所以下面呢我就会放一个短的视频，因为差不多有六分钟的时间啊，所以呢我们来听听这个的见证。这是一个泰坦尼克号 Titanic 上面的一个最后的英雄，我们来听听到底他是谁，然后他的见证又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感动。
泰坦尼克号上真正的英雄， 1912年，泰坦尼克号沉没后不久，泰坦尼克号上最后的英雄一书出版，后来又有橄榄出版社再版，书中记述了一位旅客约翰哈普尔的故事。约翰哈普尔于1872年5月29日出生在英格兰一个敬虔的基督教家庭。1886年3月最后一个主日，13岁的约翰接受耶稣为自己的救主。17岁时，他便在本地的街头布道，他喜爱神的话语，热心侍奉。他白天在磨坊工作，工余就在街头布道。5、6年后，伦敦的一个浸信会组织吸收他做童工，从此他便全身心奉献自己侍奉主。1896年9月，他开创了自己的教会，即现在的哈普尔纪念教会。刚开始时只有25个人聚会，13年后他离开这个教会时已增长到500多人了。他牧会时常常在教堂里通宵祷告，全教会数百名弟兄姐妹他一一提名为他们代祷。在这期间他结了婚，但不久妻子不幸去世。感谢神，这短暂的婚姻给他留下了漂亮的女儿娜娜。有意思的是，哈普尔一生中有好几次溺水的经历。他2岁半时掉进了井里，差点淹死，被母亲救了上来。26岁时，他有一次差点被海浪冲走。32岁时，他在地中海航行时船漏水，他与死亡擦肩而过。可能是神使用这些经历预备他的将来。哈普尔牧师带着他的女儿娜娜登上了泰坦尼克号，这是他第二次接受芝加哥牧地教会的邀请去芝加哥讲道。泰坦尼克号沉没的前一天晚上，人们看见哈普尔牧师在甲板上热心地对一个年轻人传福音。待他信主之后，他看着西天的晚霞说，明天又是一个晴朗的日子。4月14日夜，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之后，哈普尔牧师立刻把他6岁的女儿送上了救生船。他弯腰与女儿吻别，告诉她，爸爸还会见到她的。夜空中闪烁的星光映照着他满脸的泪水，伴着甲板上“我愿与主更亲近”的圣乐，他转身回到沉船上那些绝望的人群中去了。当泰坦尼克号那巨大的躯体开始倾斜时，人们看见他冲上前去喊道，让妇女儿童和没有得救的人先上救生船。几分钟后，这艘巨轮就轰然断成了两截，1500多名旅客纷纷跳入或坠入海中，在冰冷彻骨的海水中沉浮，渐渐地冻死、淹死。哈普尔也是其中的一个。后来的幸存者回忆说，哈普尔牧师脱下自己的救生衣递给另外一个人说，你比我更需要这个，别为我担心，我不会沉下去，我会升上去的。哈普尔牧师抓住这最后的机会，迫切地向人传福音。冰冷的海水中，他从一个旅客游向另一个旅客，恳求他们接受基督。这1528名在海水中挣扎的人中，仅有6人获救。其中一个年轻人后来做见证说，哈普尔牧师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把福音传给了他，带他归向了耶稣。这个年轻人爬上了一块船体的碎片，哈普尔牧师在水中挣扎着靠近他喊道，你得救了吗？没有，年轻人答道。于是哈普尔牧师大声喊着圣经里的话说，信靠主耶稣基督，你就必得救。年轻人没有回答，转眼间他就被海水冲远了。又过了几分钟， 水流又把两个人聚集到了一起。哈普尔牧师再一次问他，你得救了吗？答案仍旧是没有。哈普尔牧师用尽他最后的一口气喊道，信靠主耶稣基督，你就必得救。然后他就永远消失在海水中了。四年以后，泰坦尼克号所有的幸存者在加拿大多伦多聚会，这个年轻人流泪做见证，讲述约翰·哈珀牧师如何在自己生命的最后瞬间带领他归向了耶稣。好莱坞记得这个故事吗？当然不会。但那又有什么呢？神的仆人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当灾难来临时，当人们抢着上救生船，当人们只想着救自己的时候，约翰·哈珀牧师为了使更多的人得救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约翰福音15:13这样写道，人为朋友。
哈珀·约翰牧师他的一生就是这样为主做见证到最后的一刻。其实这里面有一段的小小的插曲他没有报告，那就是说当约翰牧师他再一次最后一次他用一个很微弱的声音问这个年轻人说，你有信耶稣吗？信靠耶稣你必得救的时候，这个年轻人说没有，对不对？还是回答说没有。然后他也没有想到当这个约翰牧师再一次被水冲走的时候，沉下去的时候，其实就在那一刻，就在那一片漆黑的海洋当中，就是这个年轻人他决定，他做了一个祷告，说把他的生命要交给耶稣。所以当四年之后，当他再一次的出现在这个就是这个见证会的时候，因为当时只有几个人获救嘛，这个年轻人他就是含着泪做这个见证，他说这位约翰牧师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在鼓励他，在向他说，你要信靠耶稣基督，你就必得救。所以这样的一个见证也许对我们来说离得好像很遥远，但事实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有多少的机会我们可以分享我们生命的见证。也许这个见证能够感动当时正在最低落最痛苦的一些的周边的人，鼓励到他们，让他们也能够认识耶稣，能够成为那为光做见证的一位基督徒。求主来帮助我们，好叫我们从施洗约翰一生，从他的身上学习这样宝贵的功课，那就是一生为主做见证。我们起来同心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透过今天的经文再次让我们回顾施洗约翰的一生。这样的一生是一个传奇的一生，也是一个为主做见证的一生。正如约翰所说，主必兴旺，我必衰微。但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透过今天的信息也能够再次得到提醒，好叫我们的一生都能够效法，能够学效这些信心的伟人，能够为主做见证。感谢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最后唱首诗歌，见证耶稣。